近期想要转换跑道却没有机会，刚毕业没有经验找工作好困难。2024 T 大使计划来咯，不论你是毕业三年内想转职的求职者，或是刚毕业想进入数位产业的新鲜人，都可以参与。本计划不限科系，不需经验，侨外生、外籍生皆可申请。只要进行20周培训，便可领取最高10.9万的奖励金，认证考照补贴金上限6000元。培训包含6大数位领域，参与培训企业有台湾大哥大、伟创软体、PC Home 等知名企业。将由业师带领实务接轨，职场实战，掌握就业取得先机。快到 Cake Resume 搜寻 T 大使计划，立即应征并完成表单填写。
本节目由 Cake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职涯探险，今天的主题是职场 DI， 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女人迷的营运总监 Melcy 来到节目的现场，让我们先欢迎她出场吧。 Hello Melcy。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人迷的 Macy，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来跟大家交流跟 DI 跟个人职场有关的一些题目。
其实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从年前就规划一直想要录音了，然后我非常期待，那但是很抱歉还是要跟各位听众道歉一下，我的声音现在还是这样可能还是被乌苏拉抓走了，不知道，还没有回来。对，那今天要聊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是之前在职涯探险我们一直都有陆续在讨论，我们有录制了一集关于这个职场妈妈的心声跟职场爸爸的心声。那今天请到Macy 来呢，主要是要分享说，那站在一个我们也有做数据研究，然后也有做非常多的议题跟内容研究这样子的这个媒体的观点来说，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解决在职场跟家务之中的一种男女女男之间的分配跟平均失衡的这个现况啊。首先呢，我们第一题呢，我们要直接切入正题了。
可以可以。
好，那因为之前呢曾经有一个儿福联盟调查的这个数据哦，就有提到说这个男性在申请育婴假最担心的有几种要素。第一个是关于经济的压力，那第二个是关于就是说担心原本的工作会被其他人给取代，那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不同的产业可能会有额外的担心，那各个产业可能会有各自的担心，因为不同产业的业态不同。那但是最近女人迷呢，他们也完成了这个女性的全球论坛嘛，然后之前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数据的报告在等会节目录制的过程中，也非常欢迎 Macy 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分享最新的现况跟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先来讨论的大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哦，到底如果说今天我要请这个育婴假或是要让自己申请留停的话，难道这些问题女生就不担心吗？为什么职场中申请的都是女生比较多，然后男生都可以讲说那个可能因为我钱赚的比较多啦，或者是我可能是一家之主啦，这有双关引号，所以我可能就先不要啦，就先请老婆先申请这样。哎，这个现况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女生不担心吗？
好，哎，我这边呢就可以先来分享一个数据跟一个故事。这个数据呢，但这个呢不是来自于女人迷，而是来自于美国。2021年美国呢它有一个调查，这是背后是来自 Volvo， 他们针对500位美国的职场男性也做过相应的调查。这个数据非常有趣哦，这个数据是 62% 的人，这些职场爸爸承认男人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叫做工作中的男性不应该休完整的陪产假，休的越少越荣誉。
越荣誉吗？
对，休的越少越荣誉。所以在这个不成文的文化中，就是他们其实是很不鼓励男性去休这些育婴假陪产假的。这是第一个数据。那第二个故事呢是来自台湾。就是我在不同的就是媒体中就是有看到，诶，有一个男性呢他请了陪产假， 他请了那个育婴假，所以他后来呢这一段育婴假时间他就自己在写自己的自媒体。我就常常看到他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发到说，他作为一个请了育婴假的男性，真的很常无时无刻只是在路上跟别人交流，别人一知道哦他现在是在休育婴假的，就会问了他更多问题，或是给他更多的批评，或给他一些善看起来是善意的回馈，比如说哎呦你这样应该要赶快停止，为什么不赶快回去工作呢，然后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升迁啊什么的。所以我想先透过这个环境上的刚刚的一个数据，不成文的规定，休越少越容易在男性之中有这样子的文化，跟第二个诶在台湾实际上真的休这个像是育婴假的男性真的实践了，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常常遭到其他人的这个回应跟反弹，就可以看到说哇这个整个底层性别上男性啊在选择这件事情上可能真的有非常多门槛需要去面对，这是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那关于刚刚这个很大题目啊，其实它就会回到于性别上面对家务跟工作的分工这一题，一直是我们一直非常想要讨论去探讨的。那其实刚好就是在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她是一位女性戈丁，我觉得她的这个报告真的非常具有启发性。她的报告是切入为什么会有这个薪酬不平等性别问题，其实最后就会回到家务分工这件事情。我觉得她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这个概念叫做贪婪工作 greedy work。 概念就是如果呢需要拿到有竞争力的薪水啊职位，通常这个 greedy work 概念就是你需要付出高度的时间，而且呢就是随时要待命，可能牺牲你的个人时间才有办法然后去回应组织或是老板的这个需求，你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工作跟这个职位。那如果就是通常这个工作跟职位是这样子 greedy work 贪婪工作的状态的话，如果家里是有小孩，或是我们不要说小孩，或是必须有人是照顾者，照顾猫孩，照顾长照者，就总之家里必须有一个人会是这个照顾者的角色的时候，面对 greedy work 贪婪工作的这个概念就会来到一个选择题。好，那这个照顾者中谁要去担任那个照顾者，一定有一个人他必须要比较能够弹性的回应这些被照顾者的需求，然后只有另外一个人才能去选择符合所谓的 greedy work 的这种选项才能拿到更高的薪水。
这边我先就是稍微回应两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关于这个劳保局的这个记录啊，因为如果有请假的人呢，这个政府单位都会有数据，其实整体来说这个数据是有慢慢变好的啦。那从这个一开始开办的时候呢，男性的申请的人数是当年是4000多人，然后增加至一年超过2万多人，从4000变成2万多人。那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01万人受惠，这是关于这个刚刚育婴假的数字的补充。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在 EP68 的时候也有聊过那个 MLB 的女教头的那一集呢，也同时也聊到这个戈丁的这个研究，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往前听。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哦，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先不要讲性别啦，就先想说如果我今天要申请一段时间的长假，我到底还有没有办法重回职场，光是讨论这一个命题可能就蛮困难的耶。我想请问就是 Mercy， 你之前在要申请孕停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些挣扎嘛，你当时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多补充一点我自己的故事。我就是当时光是开始自己想要有备孕或是未来要生产的时候，我甚至一开始先跟公司的提不是长假，而是我可能要离职。
有，我有看到你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访问有提到。
对呀，因为那时候就刚好可能在组织内还没有看过所谓的 role model， 虽然说我们组织内已经有爸爸请过长期的这个育婴留停了，但身为一个女性没有看到还是觉得很担心这样。但后来也因为组织的一些相应的调整，让我觉得原来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人，我的确会想说天哪，这还是会很实际的面临到是所谓时间分配的问题。所以就想说这份工作它也会很回应我刚刚所谓这个贪婪工作概念，如果他真的是随时随地需要比较弹性的赶快去回应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注意力和时间可以在你自己其他想要专注的事情上。其实刚好刚刚 Henry 提到的这个报告，我有特别去看他们有服务业就是不同产业的分析，就有发现哇服务业的数据是最低的，就是代表因为服务业通常也是
他们工时很长啊，然后没有办法离开也没有办法远距工作，大部分都一定要在现场 场跟人一对一的交流的。
对，所以如果是这种业态或者是职务状态就完全不难理解，那为什么他们在比如说使用或申请这个语音的相关的这个数据会这么低？那是因为工作可能真的让他们觉得哎，好像别无选择，我还是得为了要有这样子经济要保住这份工作而有。对，所以我觉得个人的思考的确还是会回到哎，我的工作形态会是怎么样子。那进一步如果发现目前的工作形态好像不行的话，那我觉得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是我可以如何开始去调整。但第一个有机会呢主动跟，因为通常如果自己一般的职员其实分配工作会是你的主管嘛，开始跟主管开始有意识的去讨论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工作分配说是强度呢或是这个弹性可以开始让你变得比较大，有什么东西如果过去都是很及时性的，不论透过工作的再设计或怎么样让它慢慢的去调整，我觉得会是有机会。因为其实组织也会有组织的难处，你是立刻要从一个比如说很高强度立刻变成说哎，要很弹性，这也很困难。这个是需要互相配合跟练习的。所以呢主动提前开始布局跟相关人或会分配你工作人开始讨论，也知道哎，你未来期望可能有这一块需求是你需要更弹性的时间啊或空间等等，提前开始跟主管做讨论，我觉得是非常好也很积极的第一步。
我觉得关于照顾这件事情，大家也不要忘记，因为台湾已经是少子化的社会，又即将走向超高龄的现状了。现在的听众们可能大家都还是同学或是刚出社会的同学们，但是如果你们想象就十年后哦，大家万一就是要请假去照顾家中的长辈的话，那这个请假它也有可能是更麻烦的。我所谓更麻烦的是现行的法规来说并没有所谓的长照假，你只有生小朋友的时候你可以请一段的时间的长假。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担心说如果今天哪一天我的爸妈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他们在高雄，然后 我有办法吗？因为我哥不在台湾，那我就是唯一要 主要照顾的人了。那 我是不是要在那之前先把我的职涯走到一个可以远端工作的职涯？我事实上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欸，我觉得 Henry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女人名我们自己在提倡 DEI， 我觉得在任何课程我们会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今天光是谈育婴这件事情啊，遇到的限制或挑战和选择，其实大家都可以把它扩张成所有人的生命阶段中你都有可能是照顾者照顾长辈。然后呢有时候有些人你知道会有照顾毛小孩，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的毛小孩到了某一个阶段他们也会有非常辛苦的时刻，就是让毛小孩他可能老了然后需要更多的照顾。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过去如果你有经历过这种你突然有一段时间你需要花更多心力去照顾其他人的时候，那时候你在职场上会不会通常压力很大，因为你觉得你要顾好工作但是你又要有心力去就是去照顾这些人。所以在职场上可以提供支持还有同侪职场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 Henry 分享这个我想提一个女人迷的案例，刚好是我带领的那个同事呢，她本身呢就是她是需要照顾她的奶奶的，然后奶奶呢就也因为年迈的关系突然有一段时间她需要频繁的进出医院，而且那个时间当她开始病情恶化的时候进出医院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还不知道什么时间会好的，所以当时他拿到的资讯只有我接下来被家人赋予我必须要主要作为主要照顾他，而且我不知道这时间会有多久。很多人一开始遇到这种状况可能唯一的选择叫做我好像只能离职。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起心动念是他还是希望有机会不要放弃工作或职涯，不能因为这样就有选择然后或是只有请长假这种选择，就是很多人是这种请长假请完了没得请了那就离职了这种状况，但他还是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持续兼顾工作，因为他理解他作为要照顾者他在医院还有他目前工作状态有机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继续工作的，所以他也是主动跟我还有我们的就是执行长做一个讨论，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调度让他呢虽然说他在医院他是自愿想在医院照顾的时候他能够空出一些时间继续工作的，那我们就排开了一些一定要外部的会议这是可以做调整的，让那一段他必须要频繁进出医院时间他还是能够上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侪的支援也蛮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确有时候某一些讯息的回应等等会变得比较慢，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同事的回复还有就是关心等等都不会让他觉得很愧疚或是有压力，因为大家完全都知道每一个人的人生命阶段都会有这一阶段的起起伏伏，那我们就是一起彼此 cover 彼此帮忙然后就可以一起走过。 所以真的是像刚刚 Henry 说的，可能你未来要照顾的是老人或是毛孩等等，这些随时都有可能会就是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的工作怎么样可以更弹性主动的去讨论设计调整，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起步。
这边我要再接着分享一个有趣的调查这个是2023世界的父亲状况的调查报告，然后它针对是这个17个国家12000名的民众做出了调查，但它比较调查的是在美洲这边的国家，就是北美跟南美洲的国家，里面呢有提到说在世界各地照顾家人的无偿工作者每天投入有160亿个小时，如果只付给他们各地的基本工资，全年要付给这些家庭照顾者总共11兆美元，占全球 GDP 的 9%。 那另外一个部分，在受访民众中呢，也想说 24% 的人是要照顾小孩跟老人，那有20%是要照顾身障人士，那这一些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照顾家中的小孩、伴侣、长辈无疑是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我觉得当人在面临到所谓的生离死别的时候，不管是自己或是他人，都会重新再排列一下就是人生的一些序位。可能在我们很想要拼事业的时候，像我在20几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工作当然是第一啊，先有钱再说吧。但是现在到30几岁，有时候就觉得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也蛮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对，然后这真的不会是我20几岁的时候可以理解的事情。那所以在排序上面的转换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更多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非常需要别人支援的时候，
对，
不管是在组织端或者是个人端。那如果说今天可能没有小孩的同事，他如果可以理解今天有小孩的这个同事，他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是要这么紧急的去照顾小朋友，或是突然很临时的请假，其实有一些东西真的也不是他愿意，而是他如果没有出现，那个人就没有人照顾。
对，我觉得 Henry 这个分享让我有想到，就是我有一个自我的反思，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也曾经有没有做好的时候，我曾经有带过一个同事，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还没有打开我的同理心，或是我的生命经验上还没有去连接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的思维还是停留在最高生产力，就是像是或是我刚前面说所谓的贪婪工作的概念，就是我只会比较看重或看这个伙伴有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回应，就是我曾经在做领导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确后来反思，我觉得当时我带领的同仁曾经有就是要请长假然后跟家人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当下是不理解的，然后我现在反思，我觉得我当时一定也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就是让他觉得不被尊重，那是我过去的学习。所以一个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有限，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角色嘛，但是如何去拓展这个你的生命联想，然后去提升同理心换位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站在组织的角度来说，一个组织跟公司它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韧性跟包容性，才有办法去承接各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那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困难，因为也是有很多跨国公司是有时差的，
对啊，
所以回讯息没有那么及时啊，他也是可以在他的这个照顾者休息的时候的，或是一些等病床的一些琐碎的时间，他如果愿意在那样子的情境下工作的话，它只是没有那么及时而已。
对，我们过去的团队啊，就一开始是大家是在全实体工作，到变成混合式比较远距工作的时候，的确我也会建议大家可能还是要多进行这一些教育训练跟沟通，让大家有一个习惯的改变，因为如果过去是很长只是实体工作，大家就很习惯很快速的抓到人就问然后怎么样的，但是到了中间开始混合式工作的时候，我也的确观察到有些同事会开始焦虑，说我送了一个讯息
他都没有回我，
对，只过了可能10分钟然后20分钟都没有回我，心里就会开始焦虑，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能量的耗损呢。
训练大家成为安全型的人格在工作职场中，
对，但这也是互相的我们觉得彼此说我们要建立这个默契，所以所谓非同步沟通很重要，如果你第一时间收到但你没有办法立刻回应，你还是可以给他说我收到了，我预计什么时间点会回复你，这样让送出讯息的人呢也可以有机会就是不会那么的焦虑。
好，那我们刚才的聊呢比较是就是比较偏软性的心理层面的、嗯、先理解，我们先沟通完了，现在呢我们要稍微回到问题的这边咯、嗯、刚刚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男性好像在申请育婴假这件事情心里好像还是会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好像在家中的伴侣或者是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公司的老板之间要选择一个人，对不起，但是我又觉得思考问题不应该被局限在说我到底要对不起谁，因为你如果真的想你真的会对不起某个人、嗯、有没有一个可以跳脱这种 思考框架也帮助更多的男性在申请育婴假的时候不要被束缚住，除了刚刚我们所提说早一点跟、自己的主管有一些讨论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我也希望是可以更帮助到未来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请到育婴假的所有人都可以被受益的一些方式，我不晓得，但这个就比较开放的提问。
懂，嗯，因为就我的理解，过去大家在选择育婴假，还有刚刚前面的调查，通常大家第一时间，那个忧虑通常是经济的问题嘛，然后第二个是没有办法跟上，这段时间可能我拉牌，所以如果是我的建议，有这些忧虑的话，不如就把这些题目写下来，然后好好的去计算。如果是经济问题的话，实际上只要我过去的经验是，只要是模糊的事情都会让人焦虑。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呢，把这些模糊的事情一一的拆解或是计算，然后让它具体化，你就会知道说，哎，可能没有自己想象中这么恐怖，有一些地方其实我是可以过得去的，有一些我就是知道我下一步可能是我要做什么行动的。所以以经济来说，这个经济呢就是可能是真的要先坐下一点时间好好的去计算一下，我在请育婴假过程中，诶，我可能会有的损失，但是我会获得什么样子的补助，那我们家里实际上就要很理性去看我真的在我整个家里需要的那个支出是什么，然后这个也要需要跟家人伴侣好好的讨论。
嗯，而且还可能还有一些保单要确认一下的。
对对对对，就是所有的支出是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嗯、然后去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诶，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当然可能有一些过程中就会知道说我必须因此暂停某一些东西，如果我的收入减少，所以这就是要去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收入跟支出，好好的让它变得清晰。对，那第二个是关于有没有办法，就是会害怕没有办法那个跟回这个产业。其实坦白来说，我觉得这是就算是我现在作为一个职场的母亲好了，其实我现在还是会遇到心里不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因为我现在是一个职场妈妈，但我同时也要照顾小孩，所以坦白来说实际上周末我的时间完全就在小孩身上。那相较我以前在生小孩之前，我周末在干嘛呢？我周末就在
看
书，
看资料、啊、
对，上课啊什么的。然后我的确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刚生完啊，然后照顾宝宝，然后我看着社群上，哇，很多可能职场上的同仁在社群分享说，哇，周末上了什么课，参加了什么读书会，有什么样子的学习，
就真的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的焦虑出现。
对，我心里就觉得
就想说我会不会跟不上。
是的， 我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存在、嗯、但我后来发现这样子的焦虑呢对我自己好像没有帮助，因为这个焦虑持续下去就会让我拖，就把我自己拖向更底的那种无止境的深渊。所以我后来告诉自己的是，嗯，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那我的学习不会停止，因为我对我自己理解是我喜欢学习，我一开始是觉得我学习的机会失去了，我没有办法去上课，但我是转移，我把我的学习放在我的小孩身上，我没有停止学习，只是我现在是跟我的小孩学习，然后我也能够把我对小孩的学习呢应用在我的职场上。实际上以我的经验，后来我的主管跟我同仁也有回馈给我，是我在休了比如说产假跟就是一点点的育婴假回来之后呢，他们发现我的整个人很开，很敞开，然后也可能更有这个刚刚 Henry 讲到的这个包容或是涵盖性去面对更多的挑战。嗯，
为母则强啊
应该说照顾者都是有机会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其实在真正去面对问题，去拆解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啦，就是去把你的焦虑好好的摊开来检视。
对，
不管它是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担心那些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而真正影响到的是你原本可以维持的生活。我觉得刚刚Messi 分享的这一点是我觉得 非常受用，而且跟我过去的所学心理学也是非常相关的。
对，因为真的通常让大家焦虑的，还没仔细想之前，你可能会发现那些东西都是很模糊的，而开始让自己焦虑。那大脑呢是非常需要具体的拆解，他们会想要避免模糊，所以呢只是好好的坐下来把这些模糊事情拆解出来，那有哪些问题，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数据是什么，其实就可以帮助自己稳定很多，也知道具体的下一步。
那我想要再更一个追问哦，就是在当时你发现你自己有这种焦虑的时候，请问你有跟你的伴侣或者是跟你的主管有讨论过这个焦虑吗？我的预想中啊，可能就是也不见得真的是有办法讨论，也要看另外一半可不可以讨论但是可能另外一半发现那也怪怪，你最近情绪有点不对哦，或者是你最近有一点焦虑哦。
我觉得我比较常是会跟他 update 我的状态，然后预告说我接下来就我可能都会有一些提前帮他打预防针。比如说在生产过程或接下来我跟他说这段时间我会知道我会变得比较忙，然后我可能会比较暴躁，就是你可以提前先知道或是工作要开始忙起来的时候又同时胜任者照顾者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先跟他预告，就是这个时候说是分享自己的焦虑嘛，可能也是提前先有个预告我自己可能会有的脆弱点，然后让他更知道这段时间他可以就是多有一些弹性，就是来应对我的这个状态。
那万一今天假设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不是一个非常像 Messi 这么有自觉然后又可以提前告知的人，我已经察觉到他有一些要即将身为主照顾者的焦虑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帮助他好呢？特别是有很多我是身为男生我应该是可以讲啦我见过男生是蛮多的啦，蛮多男生还是不大习惯讲自己内心的情绪。
对啊，对，
虽然同性恋族群已经算是蛮开放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男生有的时候就是他就闷闷的，他就不讲，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好？
这时候我很想谈，就是可能不同议题上我也发现其实我的先生也是，他我们两个就是用我们两个做相对比较的话，他就不是那种会主动揭露焦虑的人，然后他要透过旁边人的观察跟理解。像以我而言，因为我们两个是在亲密关系中很理解，所以我跟他的互动关系我就会直接问说我好像感觉你最近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然后就看他愿不愿意在状态下可以跟我分享。有时候我也知道我不能帮他解决问题，因为有时候是他要去面对的，但是让他知道说我是给他支持的，那通常用这种角度他会很愿意。但如果呢我问的问法是你遇到什么问题，我就会发现他不一定会讲
啊，
因为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责难的感觉了，
对，
大事不妙的感觉，
就是，对，是不是你说有什么问题，或是感觉我要来帮他解决问题，这种我就会发现好像如果把我先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话，我就发现他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好好的分享，但如果让他知道我是支持他的，那他就会愿意分享更多。
其实这个有一点像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如何去发现对方的自尊的界限在哪边。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个亲密关系中，因为很难去觉察你们都这么近嘛，然后大家用一种彼此原生的习惯去跟彼此交流，就很难去觉察那个自尊的界限，他的是长成这样或是我的是长成这样。所以他确实需要有一些关系的敏锐度跟各自发展成不同的样子，大家也要多多去练习，去试着问看看另外一半，在他还没有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问看他说，那如果哪天你有需要这样帮助的话，我怎么问会比较好，就是也可以用一个比较俏皮的方式先问看看。
对， 对，那我觉得如果是回到职场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先不要预设立场，因为我们跟同事在互动的时候，如果是从我们的主观感受到这个同事最近好像有点心情不好或怎么样，其实不要预设立场，意思是我们展开谈话呢就可以跟他分享是我的感受是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比较大，而不是是你最近压力很大或怎么样，搞不好他不是压力大，还有其他东西。我们重点是要先展开那个对话空间，你的关心不是预设他哪里不好，只是你有这个发现，你想要理解他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他有什么问题。通常用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展开会很好的推进，帮助彼此理解。有时候同仁他们真的就是也有自己要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就是带着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可能会让人感觉你有一个预设立场他不够好， 你高高在上等等，如果拿掉了这些而去做一个展开讨论，会是很好的起手式。
特别大家在职场中，我觉得追求效率的文化之下，大家会比较习惯用这种问题解决导向的方式来做提问。但是问题解决导向不代表人际互动需要问题解决导向。
对啊，事跟人我觉得它还是不一样的。
是 你解决了问题的逻辑可以是问题解决导向没错，但是你跟人对话的方式千万不要太直指核心的去提出这个问题谁要负责。那很多时候他并考量人才是变化性最多，在组织内变化最多的一个存在，所以要好好的解决问题，更应该解决人心，跟可以让大家更有意识感受到他是被帮助的。
没错，
这样子那个美意才有办法被传达到。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咯。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男女的性别的刻板印象中呢，其实现阶段大家算是普遍蛮有意识的啦。其实网络上面的社群的讨论，大家也都会蛮这个再三斟酌任何关于性别的话题。
嗯，
那这个在男性要打破性别框架的过程中，我不晓得 Mercy 有没有观察到，我身为一个生理男性，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就是网络的言论，我会觉得他们自己觉得他自己没有被看见，或者是他觉得在某一种女男平权的过程中，好像平等的过程中，好像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接住。难道我们在追求一种更平等的过程中，就是打破性别框架的过程中，他一定是会让一方有这种焦虑吗？
我觉得我们在像倡议 DEI 的过程中一定会谈到代表性不足群体，然后这里面就会分成很多种嘛，比如说可能在科技产业里面女性是一种代表性不足群体，或是在某些里面身心障碍或者中高龄等等。那大家最常问的问题或者实际的案例就是，好，今天一个组织要推女力的活动，然后就好像就造成了男性的相对剥夺感，或是就是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对立。所以我只能先说，我觉得在女人迷的操作或我们的建议上，通常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让大家知道DEI 概念里面代表性不足群体很重要，但所谓的这个E中间的 equity 公平，它概念是所有人都是那个少数人，都可能会是那个代表性不足群体。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议题，我们在谈女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扩及到男性。还有如果我们今天呢，实际的操作案例是，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女力活动，我们要邀请男性成为盟友，但我们看过一些操作是这样子的，只限女性。好，只限女性之外呢，还发现他们内部沟通是这样子，就是说男生就是怎么样，男生就是怎么样，女生要团结起来要打败他，这种呢我就会觉得哇，这完全抵触了 DEI 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谈论的话，我觉得 DEI 有个很重要的核心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不同的族群更靠近跟连结。我们今天如果是要去比如说争取身为女性的权益，这很重要，但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要去注意到你的用词会不会攻击到其他不同的族群，其实是不要攻击，我们是邀请的。是这个方向。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歧视的没有概念。我讲一个就是就很 personal 的例子，就是我最近在滑 threads 呢，我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直男呢分享一些有趣的图片。然后可能就是相对就好像展现自己的身材啊，然后展现身材的那个文字描述呢，就特别强调说我不喜欢男生哦，我先说。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图在我们的同志圈就被骂翻，因为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假设我今天是男同志，我喜欢男生，你发了一张裸上身的图我就要喜欢你。就是他，但是我也相信某一些发文的人只是觉得我这样发会有人会回应，然后他可能没有意会到说在对于某一些族群来说，这样子的发言可能会伤害到人。
没错，
事实上我还是站在比较人性本善的立场，就是先无罪定论啊，就是他今天讲出这句话会不会有可能是他也不知道这样子会伤害到人。
没错。
那就是回到如果假设是这样子的情境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开启这样子的对话，让他可以友善的意识到说他 他也造成别人的伤害。嗯，因为社群上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讨论，它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过于激化了。
对，我先说我觉得可能要分成两种情境，一个是社群上的，然后一个是你真的有机会是坐下来跟人亲自面对面。因为我觉得社群它有一个限制，那个限制就会是大家只能用文字，而且双方是看不到彼此，然后是用文字的不管是留言啊回串方式回来回去，它最终在那个载体上的限制还是会很让人就是在对话的人变成还是是针锋相对，大家可能会在上面去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所以我觉得社群有它的限制，而且社群这个工具我觉得大家也要更有意识，其实社群是更容易造成对立跟激化或
跟极端化的言论，
对，跟贴标签的。所以在这个媒体视读上我觉得大家需要建立这个意识。那如果有机会呢，通常遇到这种是你真的其实你很在乎这个人，然后是这个人讲出某一些话他真的跟你的互动中他其实可能有伤害到你，然后他还不知道，是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就很鼓励可以就是第一个当然有机会去学习一些沟通技巧，像女人迷是非常推荐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框架，它是很符合 DEI 的。其实呢就是让你有请它的就是四个步骤，观察感受需要到请求。第一个观察是对方说了什么话，比如说诶我没有喜欢男生哦，这句话这是个事实。第二个感受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一点受伤，那我背后的那个需要是什么，这个需要可能是我作为一个这个自我认同是同志的，我希望被重视或什么的，这个需要有机会好好的透过这个方式传达给对方。我的请求会是诶我希望你可以有机会在我面前或是怎么样可以调整这样的说法去跟对方真的展开沟通，那我觉得会是我建议的。
了解啊，感谢 Missy 分享一个非常高情商的沟通方式。
对，
但我也要帮部分的同志族群说一些话啦，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感受到所谓的直男不友善，也是因为长大的过程中，他也确实受到了蛮多的敌意，然后跟压迫，
对，
所以才会无形之中让那种反抗非常直觉。
是的是的，
那就是这种直觉它就会隐含的变成像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或者是它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存在去攻击。
对，
当然我们就是非常抽离的站在一种很理性，到底怎么样子的对话才可以促进理解跟沟通，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私心非常想达到的目标。可是我也得说我也还在练习。
是，这个也是我自己也是，因为刚刚 Henry 讲到这个概念啊，从小到大，因为我们因为一些人生经验会形成，那就是所谓的大脑心理结晶，小时候被某一些族群的人有伤害过，这会成为我们心理结晶，我们未来长大了遇到就算是新的人，但他可能被我们归类，我们知道是同样族群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阴影或是害怕，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脑那个心理结晶是在保护自己。
对啊，这就是制约反应。
没错没错，它其实也有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偏见啦。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练习是这个呢，有机会真的是面对眼前全新的人去打开新的空间，我们知道那是保护你的机制，但如果有机会多一点新的空间去认识对方，拿到更新的讯息，会不会有机会促进对话，这也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在自己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还是保持某一种开放性，先让那个对话发生，
对，
直到那个伤害出现的时候你再开启你的反应。
没错。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演练才有办法让自己去松开的一个过程。
对，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在沟通面啊，特别去比如说学习类似非暴力沟通，它已经是国际盛行也很多企业沿用的一种沟通法，我觉得就蛮适合的。这对我来说非暴力沟通真的也对我自己很有帮助，包含是刚刚 Henry 讲到对自我的觉察，还有对其他人的觉察跟这个开放邀请。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去思考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过去常常可能就是一把枪不小心就射出去了，但是学会了这个非暴力沟通，让我更倾向知道说诶，我讲出来的话它可能是一扇窗，这一扇窗是帮助我们有机会再去做连接。
我想要再多追问一下，就是刚刚关于所谓的男性在面对平等的过程中会感受到相对的剥夺感，那要怎么样让就是所谓的男性，所有的男性的族群不要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剥夺感，有没有一个更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我假设我今天是非常认同，然后我也想要推动，但是我常常会面临到这种阻碍，那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吗？
我觉得很实际上的是 告诉男性说你可以做哪些事。过去我的理解啊，有剥夺感它可能会产生在几个环节。当假设在谈女性的平权倡议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指涉到过去有一段时间男性拥有所谓的社会优势或是特权，所以呢他们享有这些资源。其实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沟通，其实男性或是今天这个例子叫男性，但他可以代换成 任何其他可能未来可能比如说白人或是黑人这种不同种族议题是一样的。所谓的这个社会优势群体，当他被诉说过去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优势而占有一些就是资源等等，其实这些族群一定都会心里感受到不舒服的，会有这种不论是羞赧的生气的这个一定会有这个情绪。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也不是要指责或是就责他们，重点是提出一个邀请，就是那是过去的人会有，然后他们也有经历，很多男性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在这种文化上被养成的，那也要让他们知道所谓的社会优势这件事情并不是你个人，就是刚好比如说你的出生你就是在一个顺风口的位置，在整个社会环境下，所以你拥有这些资源。但是呢，就是因为你拥有这些资源，你更可以有机会积极的做一些未来的行动，是成为盟友去帮助其他人一起往前，重点是聚焦在未来。
那我们也要就是借机顺便分享一下，就是在这次的调查中其实也有提到说让男性工作者在职场中最不满的前三名吗？
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也发现很多企业在推动所谓的 DEI 或是谈性别的时候，当然会特别聚焦女性或是 LGBTQ 等等，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所有人都在职场中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只是有没有被看见或是提起。那我们这次就特别针对男性有去做一个调查，发现他们的在职场上遇到的不公平前三名，第一名是劳力分配的不公平，这个真的是非常实际，我每次提到大家都会心有戚戚焉。很多呢大家现场呢是一些需要劳力工作的，很多人就会直接没有任何理由就说这是男性来做，但其实很多女性也可以去做，就是搬东西啊或干嘛的。那第二第三名呢，其实第二名是发现可能在互动沟通过程中呢，男性就比较不容易被同理，或是甚至他可能是请个长假更容易被取笑，就大家可能会觉得男性好像就能够去承受黄色笑话，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那第三个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性别上男性就是我刚好二三是混在一起讲，因为他们是类似的概念，就是如果男性喜欢一些比较异文或者软性的这种也会被取笑等等。对啊，这我们就要提出来说男性或女性有可能会对就是男性会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破除。
我自己个人的体感因为我以前在航空业有工作过，然后因为男生的录取率本来就是比女生低的，所以相对稀有，那姐们呢看到机上有男生就会说男生来换餐，我男生来搬这个行李，当然他没有恶意啦，然后我也确实比起其他的姐更强壮一点，所以我乐意，我 OK。 但是我最不乐意的情况呢，就是当乘客看到我男生来搬，你就觉得好哟我是女生啦没有啦，这开个玩笑了，但确实是我觉得它不只是职场，它其实有更多是生活情境中，
对
大家对于某一种性别刻板的印象还没有被破除的情境下，
没错，
那让各自就是男女之间都有受到一些各自的性别框架的束缚，
错没错。
那但是其实在另外一个层面，为什么要去提出这件事情，有一个更高的意识是希望大家去理解说，有的时候这个刻板印象是没有必要只对在一个性别上面去贴上或是只给他施压的，
没错。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好好的来讨论看看，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人很好的一种特质，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发展出一种勇敢的特质，那可不可以不要只有男生勇敢，女生也可以勇敢呢？
对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因为太多过去的人呢是会因为性别或是我们在谈无意识偏见或偏见，可能有各种因素，性别的、年龄的、身形外貌的这些去为其他人贴上标签。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所谓你说的特质，或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具备的这个元素，不论是脆弱好了，阴性的、阳性的、阳刚的，然后脆弱啊、勇气，这些其实是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不论身形外貌，这些是一个人他都有 可能可以去拥有，他也会想要去拥抱的。嗯，
好，那接下来要来到我们就是最期待，我个人最期待的情境题。上次伦伦来的时候，我也是把这个题目丢给伦伦跟美英。对，那他们的情境题也不好回答，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境题也不好回答，我先说。好，那我们今天的情境题呢有两题。第一题的情境题呢，就是假设在一个男性的职场圈，那如果有遇到私底下要讨，会有些人私下的话题是在讨论女性的身材的时候，但我个人不是很认同。嗯，然后可是同时又觉得好像有一些同侪的压力。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该如何巧妙的躲过呢？
巧妙的躲过，
对，我们就躲过就好了，我们也没有就是说嘿你不准讲。
就是我首先要先觉得，如果在这个情境他有些意识不认同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在意识面他已经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可能是不那么适当
的。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因为我的健身教练他以前是篮球队，然后他就真实跟我讲过说他以前在篮球队他们都很爱聊这个话题。嗯，然后所以他当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他就没有讲。
对，我觉得可能要分几个 level， 就是第一个刚刚说叫做先躲过嘛，所以以躲过来说，其实最简单可能真的是找一些其他的主题，然后你就是离开这个话题，就是诶有其他的事，突然有其他事情，那就离开，就不参与这个。那所以如果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就是直接用一个就是巧妙的方式，但就这如果有机会他是在同侪中希望让大家知道说诶这件事情可能不那么恰当，就那他就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提出。
就如果假设他是真的感情蛮好的朋友呢，
那你说
好哥们的这种程度，然后可是他们就有的时候就很爱聊这话，你也知道他们的为人，他们也不是恶意，但你就很想要告诉他们说诶有时候我觉得聊这样不是很好。
对，因为其实刚刚 Henry 已经讲到了，如果我们在是同侪，甚至已经非常了解对方，我可以讲一个概念，就是人跟人之间你可以用一个关系的同心圆，每一个人之间它会有三层，比如说我跟Henry 之间，第一层呢叫做舒适圈，这个舒适圈叫做我们知道讲什么东西都不会踩到彼此的雷，然后最外面那一圈叫做那个地雷圈，危险圈，就是我们知道讲什么议题一定会踩到你的雷。有趣的是就是中间那一圈叫做学习圈，学习圈的概念就是模糊的，我不知道这个议题或怎么样对这个Henry 来说是恰当的吗，还是他会感受到不舒服。然后每个人的这个舒适圈跟学习圈的大小都不一样，但如果今天呢我们是很熟的话，我们可能会一个假设他舒适圈通常已经蛮大了，但是发生了在学习圈上的讨论跟言论，让彼此有一个人开始不太舒服。那这个关系中内在同学这个学习圈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询问和揭露自己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就是其实刚刚 Henry 有一个很好示范，就是先说明诶我对你的理解你可能不是有恶意，对，但是刚刚讲的这句话或是对于什么一个评论，然后也可以再带入非暴力沟通，其实我自己可能本身不是很舒服，或者我不是那么认同我的感受跟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希望诶你可以怎么样调整他的说法可以更好，就是我们没有要立刻去调整对方的偏见，而是让对方知道说只是光是这句话诶我作为一个个人我已经觉得没有那么舒服了。
那个核心概念是这样啦，那就是各位男性的朋友们请套用自己朋友圈的习惯对话方式。
对，就是或是对同一句话真的在不同朋友圈会有不同的反应，就是哇你今天穿这样子很不行，太辣了，就是对有些人来说很可以接受。
对啊，像 我的好朋友可能会说哎、欸，你这个婊子。
对啊对啊，
对，可是我们是一个称赞哦。
对，就因为彼此熟到你们知道这句话都在那个舒适圈里。
对对对，但你当然不可能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讲出我刚才那个字，那拜托就是先不要哎、欸。
对，那如果有时候在这么好的同侪之间，我觉得进到那个学习圈的概念，用询问的方式，然后大家就可以更理解彼此这样子。
好的，那刚刚我们第一个情境题呢是这个职场的这个社交圈，第二个情境题呢是假设呢我今天在职场请孕假的过程了，然后我也是真的想要去试探说诶那我有没有机会可以请孕假，但是结果遇到主管他就跟你明示暗示的讲说难道你不担心你的未来就是位置会被抢走吗，就是有一种站在违法边界的这种话语，那请问我要怎么做比较好吗？就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嗯，因为就如果是我个人的话，看到这个主管假设就是会直接分配你工作，他是你的直属的话，如果主管有这种，我可能个人就会直接很好奇问主管是，哎，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有可能会抢走，就是你还有什么样子的考量，先把主管他心里真正在想的那一些担心，对我的担心是什么，有办法把他引导让他讲出来，如果有办法引导他把对我的一些，他可能这个担心里面有一些是预设，有一些可能是事实，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对我理解还不够，所以他有更多他的脑补在这里，那当我掌握到更多资讯之后，我觉得才有办法更好的去一一的回复他，让他知道。
其实腹黑一点讲，也是要先了解他有多少本事了。有些人只是爱说大话，可是实际跟他聊聊完之后，发现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决定太多，因为更多决定权不在他身上。
对，
好，快要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其实聊了非常多关于 DEI 的概念，那但我也相信有很多听众可能在这方面来说，还没有那么了解，或是不是很确定。到底它涵盖的内容是什么，可以用怎么样子的沟通的方式，那Messi 这边有没有什么资讯可以跟大家补充的吗？
如果啊，因为我们今天开头谈到的是 DEI， 那我们谈了一些是跟就是比如说从育婴啊、性别差异还有歧视这些，大家对于这个议题还想要更了解的话，还是可以直接上女儿迷的网站，我们有一个 DEI 的共融圈。那如果你是非常想要系统性的去学习什么是 DEI， 然后怎么样跟其他人做就是更好的沟通，就是职场上的冲突，女儿迷现在也有对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一起来上的 DEI 的相关的课程，这里面就会很系统去拆解什么是 DEI， 什么是代表性不足族群，那我们要如何创造共融的职场，我们面对歧视跟偏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应对，这都有系统性的解法跟方法。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职涯探险，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主题后面呢还有我们你问我答的单元，那要记得听完哦。那我们先暂时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问我答的环节。
今天我们又收到了困扰的听众来信，那这名听众呢叫做 Chris， 他说我想问如何在工作中保持热情或维持初心，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刚踏入教育现场的国中特教老师，那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事情和实习的时候感觉不一样，觉得事情可以做完，但是心里很不快乐，会担心很多，像是组长会不会不满意做的事情，我会不会不够好，在教育上也会觉得诶，学生好难教哦，然后很多问题就会慢慢的发现，然后再被自己忽略，最后呢就会觉得反正其他人也是这样做，那我也就这样做就好了，然后最后呢好像就会随波逐流，忘记刚进来教育现场的时候看到很多想要靠自己改变的地方，困扰的 Chris。
我必须说我那时候看到他的这一段文字真的觉得感觉好困扰哦，就是他真的很真心的在跟我们分享一些情绪面的心得跟反应，
对，感觉他有一点对他的职业倦怠了，
充满无力感。那如果说我们来稍微分类一下 Chris 遇到的问题，第一个是说从实习生到一个正职的老师，发现说他的很多想法跟想象跟原本的不同，那第二个是呢他发现周围的人好像跟他自己的想法也很不一样，或者是一些他觉得需要调整改善的问题，周围的人可能没有像他一样有动力，或者是想要去思考如何改善，那久而久之呢他也会觉得说那好像就跟其他人一样就好了，不需要再去做出什么样的调整。那第三个就是延续第二个，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失望。那怎么办，突然好 emo 啊。
那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他觉得从实习生过渡到正职，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不一样了。
这个嘛，我自己是觉得这其实是蛮正常的一个状况，因为你的角色本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你要负责的工作范围啊，你要承担的责任本来就是不同的，你看见的视野也会不一样。讲一句大白话，就是如果你在的组织是一个文化健康的组织的话，那实习生 会被正职保护的好好的，对，就是、对，实习生不需要去扛正职所要扛的目标、或者是不需要去处理正职所要处理的可能相对繁杂的专业上面的问题或是人际上面的问题。至少以我待过的公司来说，我觉得正职都还蛮保护实习生的，所以实习生很多东西看不到，也不能说看不到，就是你变为正职之后你才发现有一些你以前作为实习生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也推荐 Chris 可以不用纠结于这一点，但是这可能就会联系到我们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他在他的职场上面看到他很多想要改变的东西，但是周围的人没有想要改变，所以他久而久之也会觉得要就可能随波逐流这样子。
对啊，这真的很困难诶，因为自己如果在环境中找不到跟自己可以有同样动力的人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坚持自己原本想要做的那件事。
如果我是 Chris 的话，我会找一个时间就是安安静静的冷静自己坐下来，然后可能拿出一张纸或者是打开一个文件，然后去列出说这个地方有哪些我很喜欢的地方跟我很不喜欢的地方，那这些很喜欢的地方有没有值得我去克服这些我很不喜欢的地方。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前几集科技职涯访问过的苹果工程师 Tom， 他有分享到说其实你可以把一个地方变成，就是你主动的去让它变成你的舒适圈，虽然听起来很积极，但是我觉得它有它一定的道理，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条件是你觉得在其他环境里面很难找到或是很难复制的，因为它会然后它很影响到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还是留在这个环境里面会是可能最好的选择，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去改变那些你不喜欢的地方。那以这位同学或这位朋友就是 Chris 的例子来举例的话，我觉得当然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没有在他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就是直接说诶你怎么不能做到这个程度之类的，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可能会从一些小地方着手，比如说在一些自己比较有权限去管理的专案里面去尝试，就是投注自己在意的价值观或者是自己所认可的做事方式，然后去看看他的成果怎么样。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组织啊职场环境都还是很在意成果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成果是好的话，那也许就可以拿来说服那些跟你一样心中有一些小小的想要改变这个环境的火苗种子的这些同事，让他们也愿意跟你一起去尝试这些你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是你所认可的做事方式。那当今天这样子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去改变这整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可以从小地方着手。那一些可能很大的问题，它可能不是一个你刚加入这个环境的人可以以一己之力去改变的，它可能是整个环境结构面的问题，然后甚至是会牵扯到说好几个你周围的同事，那这些有点吃力不讨好了，我会觉得。所以一刚开始可能可以先从自己有能力去做出改变的地方着手。
就用小事情慢慢的累积一些成果，然后带来成就感之后推动自己的感觉吗？
我觉得这也可以延伸到第三个他遇到的困难嘛，就是他对于第二个问题之下随波逐流的这个自己感到失望。
对，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种小事去累积自己的成就感，然后去看到自己的影响力，我觉得会是蛮重要的。那一切的前提就是在于说他评估过后这个环境他还是想要留下来，然后觉得他有一些改变的潜力。那我觉得就是把握这些小小的推动或者是小小的改变，给你自己一点成就感跟动力，我觉得应该就会有机会慢慢的去改善现在觉得这样力不从心的状况。
希望我们的Chris 有可以慢慢的从里面发现自己可以改变的地方。
非常感谢 Chris 提供你的 我觉得也是蛮真诚的故事。那就再次说，我们没有在你的职场环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那么多的条件，但是以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分享一些觉得也许可行的方法给你参考，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提问，或者是想要听科技职涯职涯探险在每周三的主题单集讨论的主题、访问的来宾，都欢迎在两个节目各自的资讯栏中找到一个表单向我们回馈你的想法。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